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这个唯识论和这个起信论，它都是通过观察随息观照。基本上这里面名词比较多嘛，基本上都是必须要具备一些最起码是大专嘛，就是说有这种辩论能力。有后没有看文字密密麻麻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我们要带一些与一些心力。如果你没有心的话就带着耳朵听，真的听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起信论这个真与无明的互相损喜。那我说这个一直讲这个怎么样的让真与在我们修行中不断地升起修道和解脱用真与损喜无明是弯心了烦恼这个灭掉或向往解脱。所以我们这个弯心熏习无明分成它有四种，一种是意识层面熏习，就是剑法，一种是摩拉识熏习，也顿悟。所以真于熏习无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真于本身具备的无漏和它这个具足了特性和种种功能，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众生领悟了真于以后，诸佛菩萨也就是说这个领悟真于的诸佛菩萨能够自在应运真于不可思议的妙用波动众生本具的心性和真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从自己的意识层面和摩拉识呢就是当下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直接的叫摩拉识，就是我看到你立即分别和摩拉识就现行。他说这个呢，摩拉识呢，就是说，比方我看到你，立即见了剑，这个就是摩拉识的顿悟，或者说看到名相，立即就明白了，它是我真语的这个特性和功能。所以呢，就看到见闻觉知，就是我现在在外面看到外面的所有的名和相，就是我真语的本身具足的特性和功能。或者说你立即就看到了你的见闻觉知，这个就是摩拉识直接修叫顿悟。顿什么叫顿法呢？就是当下我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持戒为了做佛，这就见法，持戒当下就是佛，那叫顿法。那我持戒，我直接持戒叫摩拉识，持戒为了做佛呢，是意识层面的知道我有一个佛性，有一个真语，我通过持戒让我这个真语渐渐起行，这个叫做意识层面。意识层面是剑法，我这个摩拉识呢这个顿立即见到就顿法，也就是六祖大师的顿法和这个我们这个神秀大师的剑法比如说心本来就是佛， 是吧？而守心作佛和守心即是守佛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心就是佛，而守心作佛有一个佛可以做，这叫剑法。心就是佛啊，守心即佛，这叫顿法。所以我们要把顿跟剑呢，要明白啊。所以比较多在文字上，你要当下切悟，就是我现在眼睛看到你，这叫做顿法。我立即是摩拉识，起始力摩拉识一直接起作用。然后看到你，我们大家这一块为了修行做佛，这个就是顿法，是吧？所以就是顿法是很高的一个层面，剑法是一个方便。也就是说起心论跟诚实，诚实正论就是唯识啊，唯识呢是剑法，它是阿拉耶识具备了远近的准则。如果你了解一切万法无自性，也就是说借用你前五识六识七识了解诸法缘起无自性即是法性，那是说这个一知看到一切万法，你要断除分别，断除执着，断除无明，然后呢，让你这个八识的净准则啊现行，就变成真语，这是剑法。剑法就是慢慢的修，知道？顿法就不一样，顿法是更高的一个境界。顿法就是说，你的前五识一切名相即是真语。然后呢，你的七识能分别的这个即是真语，然后呢，你第七识见到的见闻觉知即是真语，它就立即跟真语相应，这个叫顿法。所以顿法是一定是现前的，我这个剑法是一定真语藏在后面。在密宗里面讲这个应承派和这个自识派。就是说自识派就后面有一个自信，就是万法后面有一个自信在等待，是自识派。应承派就是诸法的显现，就是真语的应现，就是说一切都是真语的应现。所以呢，真语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是遍一切处。它不是某一个地方，不是我是佛，不是我一个地方，是遍一切处全是佛，无来无去的，没有取舍，没有得失。当下就是应承啊，它没有一个内和外单体即是，也许是。所以可看出起心论呢，起点是非常高的，是原始佛教，知道吗？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真实的大乘顿法，是吧？所以起心论那还是释迦牟尼佛圆寂多少年以后才发起。就是玄奘法师，我玄奘法师是在公元六世纪，也就是说600年以后，也就是相当于释迦牟尼圆寂释迦牟尼佛在公元四世纪和后面六世纪，六加四也就是1000年以后才有唯识证，也就是世亲无浊那个时候才有。但是呢，大乘起心论是释迦牟尼圆寂400年后，也就是说公元一世纪二世纪，因为马明菩萨是能树菩萨前面的，也就是说能树菩萨是一世纪二世纪，记得，也就是公元100年公元200年，也就是说大乘起心论比唯识证要在前面很多，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大乘起心论是假的，其实呢大乘起心论的境界更高。那么说包括我们信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知道？如果你不明了，很多人念阿弥陀佛中间为什么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你在闻法的时候，你要闻到唯识真或者闻到见教之门，你一定要念到清净，要念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才能够成佛。但是呢，要闻到了起心论，你一定会符号就是阿弥陀佛，能念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名，它就是阿弥陀佛的果体，而你能念的这个体就是阿弥陀佛的果体，这个叫做果体觉，知道吗？所以呢，你闻到了起信论和伟道，闻到了这个唯识，你就会升起这两种这个去向，一个是顿，一个是戒。所以现在学法门，为什么每个人这一块意识不一样？有人要念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人要认为要念到一心不乱，有人要为念到念佛三密，非要搞一些次第啊，种种种种。也就是说，所以要讲这个起心论的目的啊，就是要对念佛法门也好，还是对禅宗也好，对密正法密法也好，而说啊，你会升起啊，这个。啊，圆满的这个，或者是圆法，就是圆觉，就是法界圆觉真梦，法界圆觉，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境界很高的，这样。就真于两中相识和这个摩那识相识，修道相识和这个摩那识。这个观照真语相识，就是真用真语啊，玄无明，或者是真语远真远跟真语在一块，也就是说自相识，它可以灭除我们的这个无明，或者说你仿佛这个真语可以直接灭我们的生灭，启动我们的真语，听见？就是我们要是认为自己是凡夫，那么说一切名和相一定成真语体上出来，而见闻就成真语出来，直接升起我们心间这一念，也就是说人的我们每个众生本身所住的那个真语，所以真语跟真语是一体的，所以就像与空远空，水来水洗水，它是八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起心论啊，这个应用真语和无明的互相学习啊，解释尽缘一切事物啊的缘起和众生造业的轮回，就是释怀，是吧？也就是说解脱修道解脱的这一种方法啊。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循序观里面这个唯识论理观，也就是说它也有相类似的这个解释的，也尊生造业和修道时阿拉耶识的境和缘诸法种子在外缘的激发下或约引发七识的了别和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阿拉耶识啊，就是阿拉耶识，就是阿拉耶识有近的种子和远的种子啊，我近的种子和远的种子呢是前七识阿拉耶识，这个七识就是我们第七识，现在我们见到这些七识，我这个七识所见到的这个种子来损失外相，就借着外相来缘息我们阿拉耶识的这个缘跟境的准则。那什么叫缘呢？就是执着分别对立。那什么叫境的准则呢？也就是万法无自性。因为真语没有互相损失的，知道？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真语，这个是其实你能够捉这道，就是你捉这道一切万法是没有自性的，那说你的其实的境准则它就在顿了，也就是唯识的一个学法。所以前七识反作用阿拉耶识循成准则，就是说在外面造的业反而转过去变成你阿拉耶识准则，就是说你第七识在外面分别对你执着，然后到了它会变成你 这个八识力啊，不净力准子就是圆准子，圆桌的圆就是生灭准子。能寻死去能啊，就内能存息成准子生死，既能啊为因啊存福成种。也就是说，你这个能损的这个死，就是说不堕力在外远息生灭法，我生灭法又变成啊八识力啊能，所以我们的七识能远，能远外面的生灭，然后呢远着以后呢，我们内在八识力生灭准子呢，生灭的这个阿拉耶识，也就是说远的准子，又能随喜我们第七识的执着，也就是相续执着。所以这些准子成为未来一切缘境法现法行的啊潜在原因啊，由此损息作用，阿拉耶识中啊缘境诸法准子不断。那么这些准子为因，尊生轮回生死欲修道解脱，因此啊损息观呢都可以说明。损喜观，这两损喜观，这两本论呢啊，损喜观都能说明远近诸法的缘起和遵守和众生造业的轮回啊，都是互相损喜。就是说，我们修道解脱这个体啊，不管是当下还是我们的这个阿拉耶识所具备的，那说降云造业也好，或者是。观这个诸法无自性也好，他那个都能够圆我们的真语和圆我们的真语，让我们真语变成生灭，或者说生灭转为真语，他都互相都会寻习的。所以他说成这个唯识论呢，唯识论里面就是前七识对阿拉耶识的反作用，能存和所存的标准。寻息这个寻息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能寻息和所寻息一定是生灭法，也就是说这个唯识里面加这个第七识能存和所存的这个东西呢，是生灭法，是有为法，它起着作用。但是呢这个真语法它就不存在，就是说真语法是什么呢？真语法是一切法没有自性，第七识观察也没有自性，我没有自性的这个体是真语法，我这个真语法非是第七识，因为七识是生灭法。也说我们的真语呢，它不是不灭法，它没有自性跟它相应而已，就是说你第七识发现了一切没有自性，就比你来讲我们逛无常，就是无常，就是说观无常肯定要观到三个无常，一个法无常，一个身体无常，还有一个我们第七识这个念头也是无常的。就是说你证明世界是无常的是生灭法，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生灭法，那说能观的那个也是无常的生灭法，这个就跟真语相应。那为什么二老汉成不了佛呢？观到那边无常，观到身体无常，他不知道能过无常的念头，他不知道是无常，所以其实呢他认为这样观就是寂灭了，所以呢他的其实没有跟真语相应，他因为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寂灭的这个涅槃科德，所以呢因为有一个科德的东西，但是真语是看不见的，他没有能存和所存，寻息的寻呢，他没有能和所，他没有能跟所，那我说它就不存在念头，知道吗？不存在观和不观的这个概念。那你能够说生灭进入到五尘的时候，你进入涅槃，它当时没有究竟，是吧？没有究竟的话，它就安住在小乘里面了。所以见家里面有小乘，那就还有人天乘，是吧？就是说它没办法达到大乘的解脱，也不能升起大乘的信心，是吧？所以呢无为法，无为法的真语是不生不灭的，恒常不变的， 就是说坚固严密，也就是说真如在哪，这个真如不生不灭法在哪里呢？所以要观察到，就是说从唯识的观点呢，观察了，就是说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真如，观察一下那个真如上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那是我们第八识的阿拉耶识的真如，这个净准子在哪里？不是说在我们心口里面，不是，是在一切法没有自性那个体即是，那是说你一般审观的，就是说观察一切法没有自性，我们身体这个生灭缘起无自性，这个念头的诸法缘起无自性，那个无自性的那个等于是一不是二，那个叫做真如，知道？所以那个真如呢，那个真如就在这个，它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是恒常不变的，它是坚固严密，坚固严密，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非常坚固啊，它不远一切法。就是说建立缘任何念头生灭，这个是不对，你一定要反观了缘起，就是说所以这个唯识这个观念，就是说真如到底在哪里，还是当下，真的跟这个起心灯里面这个题它有一些相似，真的，因为生灭后面就是无生，真的生灭后面就是无生，就是说不管法界生灭缘起后面就是无生法，就是净法，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地火风水缘起，它这个缘起无自性，其实真如它也是不灭，是坚固的，它也是我们讲的是纯净明，是像体虎一样，是清净的体，然后明净的，它是不远一切法，所以这样的有缘法有无明分别执着都会落到生灭法，这样是生灭法就是妄，记得它这个就是妄心，所以呢可看出真如也并不是藏在某一个地方，知道吗？是藏在一切法中，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它的缘起无自性，既然无自性即是真如，你说真如在哪里？是吧，也在一切法里面，是吧，是寂静的啊，它也是圆满的，是坚固的，任何东西都破不进去，生灭法进不去的，是吧，没有一切法不是缘起而不可得，是吧，所以呢这个是唯识的观点，是吧，它也没有作用也没有功能，它没有生灭法，不缘一切法，就是没有这个生灭法，就是不存在，你看到的这个生灭不像唯识起心论就不一样，就是它是有特性有作用有功能，就是，但是呢唯识里面那个真如啊没有功能，它没有特性啊，没有体，知道吧，所以呢既不能施加影响也不能够接受影响，它不能够什么就是说这个影响它，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吃喝拉撒影响不了真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生灭法，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分别之执着影响不了这个真如的体，真如也影响不了你，因为你是虚妄的，它是真实的，真实就是真实，虚妄就是虚妄，就像浑水跟清水两个是相隔的，不会掺到一起去，掺和不到一起去，不像起心论就不一样，起心论呢就是说它可以正念，因为真如才正念，它有特性，它有功能，它有作用，明白吗？所以呢特性功能作用在大乘佛法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是非常信的，就是非常信望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它是有神通的，有种种，它是就是真如的作用，而唯识的这个真如呢它没有作用，现在他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啊，因此呢非能雄也非所雄，他不是所雄也不是能，就是说他不是说我要去学习他，没有能雄和所雄，是故呢唯识里面如果把我们的无明 和理解为摩拉耶斯的出行的话啊，这个我勉强承认它可以成为冷水的话啊，由于它有比较强力吮吸作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做所穷。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因为生灭法无免续，我看到的这一念是生灭法，是吧？我在起心灯里面认为我看到的这一念呢，它是真语法，知道吧？因为见闻觉它是不生不灭的作用，就是说看到的棉花像，它是有主观，它有主观，主观就是真语，就是说如果没有真语的话，这个人所就是说。这见闻觉知是不可能出来的，而且名跟相也不会出来的，它是有作用的。所以祖师们讲了，说心佛在哪里，佛就是心，心在哪，心在作用，就是说你这个念呢，就是内作用，就是你外名相就是外作用，因为相自无相，念自无念，念自无念叫佛性，相自无相叫法性，这个佛性法性后面的性是相通的，就是。但是呢它有这个无限的作用。所以它这里面就讲到有加持力，是吧？有原现力，有起动力。但是呢它这个就没有。纯唯识里面它就没有。那昨天晚上的话听了一下一个人讲这个，我专程听了一下他那个讲唯识。讲这个唯识啊和讲起心论。他就直接对起心论说这是后来人编的，就是现在真理，我以为这是过去一些人说起心论是假的，但是现在这些学者啊看到起心论以后啊还认为这个起心论是假的，是吧？就是说就现在一个教授坐在上面跟人家讲，他说起心论是假的，是人造出来的，现在是出中国化的佛教，他说。所以我听着以后我觉得他就乱讲。他说这个近代有哪些人呢，你像欧阳剑啊、宇维、王阳根，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学者。是浙大内修院是专程学唯识论的。他说对起心论的话就强烈的批判。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学者也受了他的影响，说起心论是假的。对，但是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就是说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听，但是对于三高层人士呢，可能对于起心论呢是带着怀疑的。他认为起心论是后人托着马明菩萨的威作。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起心论，它跟很多的经典都是相应的，是吧？但是如果你要非要说唯识是真实的，我觉得我还对唯识产生怀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唯识是它，就是说我的见闻觉知在楞严经里讲得很清楚，见闻觉知它的本性就是来自于佛，是吧？佛性，因为只有佛性才有见闻觉知，因为万法没有见呢，就万法没有见，就是说虚空有见吗？有为觉知吗？它有名吗？有相吗？它实体没有啊？那这些名相见闻觉知从哪里出来呢？它国主讲不自生不他生不棍生不无因生，它没有这个里面，就是说它是一个，它就是从正于佛性里面出来，知道吧？那我说，如果你要是非要去依阿拉耶识的进法。就是观到生灭无自性的这个体，这一切法都是无自性，那说在阿拉耶识里面那个真与本性呢，是一定要观察无自性，观察无自性证到什么样的程度，证到了抽地菩萨才能够利益众生。如果你不能够稳定的话，是斗不了众生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说因为从这个起心论家比例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叫人家念阿弥陀佛，是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仿佛都可以度众生，就是 就可以用这个名号啊，这一念它就跟佛性相应。我说佛号呢啊，就是佛性啊，这个一念呢也是佛性。我这个佛就是真语，我名号和这个念也就是真语的作用。也就是说啊，这个念，因为念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念啊就是真语体，它是空性的，它是无处不在，记得。大念现前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些，也就是说正于允现啊，动让我们的这个啊启动我们的真语，所以这个就很快，是吧？如果非要按照他那方法，就必须要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就是说这个，因为他要破无明嘛。他不知道无明即是法身，因为一切法没有无明，你要明白虚空它是没有无明的，是因为你有见才叫无明，你有闻才叫无明，就是念就是无明。我这个念从哪去呢？这个虚空有没有念？念怎么出来的呢？因为无明就乃至于佛性，念无处不在，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个念，因为念就是佛性，东南西北上下高低都是你的念，任念，就是说这个念是变化时叫佛性。我明就是有也好，无也好，黑暗也好，白天也好，它都需是明和相。我这个明和相，它就是实，叫心实和心性。心实和心性，心性为佛性，心实为法性，就是法性跟心性，这个性是不二的，而法呢是空寂的，就是空片十方，实是空性的，它是平等的，是吧？本体是寂灭的。你要修圆觉经的话，你必须要明白，你要看到起心论在修圆觉就很快。所以他们这个他认为呢，这个起心论呢不是古代印度的思想啊，也不是正统。其众真于寻习无明，于无明互寻。他们这个批判了呢，譬如他认为真于跟无明互寻是对楞伽经的误解和错读，误读和错解。那他根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这句话你看，真于跟无明，什么叫无明？我们讲了半天，什么叫无明？是吧？无明就是你现在看到房子，房子这一念升起叫无明，房子自己有房子的名字吗？没有，这个就叫做真语，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在对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叫无明。如果你要就是说这是这个念头，就是我房子就是念嘛，整个世界虚空就是个念，这个念字无念嘛，念字无念其实真语，念无念之念叫做无明，无明跟这个真语它是一体的嘛。如果你悟了，就是说这是真语寻无明，无明转真语，就是说我念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念，是吧？就是个念，就是因为世界不叫世界啊，念出来才有世界的名，世界的相啊，是吧？就是花不是花，花自己不是花，就是我看到这花就是个念呐，是不是？我这个念叫佛性呐，就是说我这个念，就是说没有念，就是我看到这个一个念出来，这个念字无念，它叫真语；我一有念叫无明。所以无明就是悟跟迷的关系。如果你悟了，你认出了真语，就无念。就是，如果你没有认出来叫有念，有念就是无明，这个无念即是真语，真语就是真语，个人是心的一个表发的一个方法而已，不是有一个真语和无明的这么一个东西，而是你悟才起个名叫真语，你迷了把它起个名叫做无明。如果他的思想也不叫无明，也不叫真语，其实就是知心嘛，本性嘛，我们讲叫心性嘛。所以他这里面他认为呢，你无明就是说他的七思他就是无明，他以为无明了解了诸法无生灭这个体， 他就是这个，他根本上对于诚实啊这个观点呢、啊、也产生误解，就是因为唯识里面讲，我讲一切生灭无生即是，即是真语，就是而生灭就是语，就是远法，而这个生灭无自性就是真语法，所以真语跟无明，他们跟我们这个起心的这个无明跟真语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这个错解了，就是错解了，因为能且经啊，这个思维啊，啊，这个跟我们这个起心论它有出别，因为有了出别，它就有取舍和对立，是吧？他认为这个人选跟所选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前面讲过，首先要排除啊。首先要排除的就是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没有这四个条件，就是没有冷熊和所熊，无为法所造的都是是居造作生灭是无二的，就是无二的我所显现，就是什么叫无为法呢？无为法就是无二的显现，就是没有二的显现，意思没有？他认为诸法是空性啊，空相也空理，就是真语。那真语呢，相是空相，性是空性，理是空理啊。所以呢是诸法共相，就是相，看到一切相是空相，就是这如果空相是真语的话，相本质空相嘛，就是哪有我们去达到空相呢？也就是真语在哪里呢？一切诸法空相。就是说就是性是空性，就是你见闻觉知这个性呢、啊、就是念之无念，就是说你有这个念之无念，这个你性也是空性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性存在，就是它是共相，无造作，没有功能也没有作用，恒常不变，就真于时刻的恒常不变，就是所有的生灭法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它不存在功能，不存在作用，这是唯识观点。因此无为法真于不可能直接影响到有为法的生灭变化，就是所有生灭六道轮回变化并不是真于的本体，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这个那地狱恶鬼畜生都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生灭法，他说那佛陀到不到地狱呢？佛陀到不到人间来呢？佛陀怎么到人间来的呢？就是说这样的讲的话，这样讲的话就好像就是说他就对空呢他这个之间呢可能有一点问题。其实说极乐世界为什么有人天声闻菩萨，就是极乐世界都是真语法，为什么他是纯真语法，为什么又有人天声闻菩萨呢？就是为什么念佛的人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如果要是不是真语法应该没有啊，是以为实或者是我用观点来讲的话，空性空相空理，也就是我们有一个菩萨所证的境界就是空性的境界，空性就是里面没有一个众生，也没有诸佛，也没有菩萨，就是一个空性，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空性，没有它不接引众生，那个就像阿罗汉的境界，所以不可能有人熊，也不可能有所熊，是吧？真语，他认为真语是无为法，由遵循因果平等原则啊，即也不可能是诸法的清因生灭因，也就是说啊，不能说这个生灭法的清因是真语，但是呢，缘起那里面讲，就是说这个缘起，就是比例来讲，见闻觉知。它的清音是什么？就是真语。所有的名跟相清音它就是真语。因为法自己不会有法的。就是这样。就是说虚空它跟虚空有清。虚空的名跟相跟虚空的本体它有清音吗？它只有跟真语才是清音。因为没有真语名相是不存在的。知道就是说你就说见闻觉知，你不能说这个花能不能见到我呢？因为没有清音呐、啊， 因为花本身是假的嘛，什么是真的呢？真鱼才是真的嘛，就是只有真鱼才有见闻觉知，就是说这个虚空我们的眼耳鼻都不能见，这个见是什么？它的清音恰恰是真鱼，就是说它虚空它没有名字，它没有相，那种名相的清音是什么？恰恰是真鱼。如果没有真鱼，不存在名和相，也没有人知，也没有所知，是吧？就是说我们的见，如果没有真语的话，也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是吧？因为只有真语才有这个体，就才有作用。但是呢，他这里面介绍的唯识呢，它是一切法都没有清净，认为一切生灭法都是有为法啊，只有生灭跟生灭互相辗转，是吧？就所以这个后面有人说啊，他说无明寻真语是指本来的清净心性和无明呢非一非一，就是迷了它就是二法，悟了它是一个法，知道吧？也就是说无明跟寻真语是指本来的清净的心性，就是真语和无明心结之一念呢，它不是一不是二。什么不是一不是二呢？就是说念，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念，恰恰这个房子是无念，我无念就是真语，我有这个念，哎，就是无明，我这个无明跟真语它是同时的，它不可能产生一个有一个无明有一个真语的二元对立，它不存在的。现在这个念跟非念它是不二的，就是念字非念字非念无念，念字无念，就是桌子肯定他桌子非桌子吗？桌子肯定他自己不知道这些桌子啊，就是那能知道那个知是什么呢？是吧？所以自己去念去无明嘛，他非他就是真语，他的本体名或相他这是真语，就是我们讲他是平等的，是空性的，就是实啊，所以方便说叫心实。因此真语被无合合一去啊，因此真语被无明遮蔽了，就是说用无明来寻真语的话，那么说就把真语就被无明给遮了，遮了以后就不认识，不认识呢就无明向外攀缘，所以无明寻，所以真语与无明非一非一的合合，它是一体的，非一非一，就是我们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非一非一非常非断啊，非来非去，这个非有非无这个体是吧？无明缘法啊，虽然能够生起，但刹那生灭，愚昧有幻。就是说，无明生起来的时候，这个念，就是说，你早上吃稀饭，中午吃稀饭，这个念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如果你把真语盖了，这个无明呢？这个无明是刹那刹那的，就是说这个生灭，因为我们执着于生灭法才是六道轮回生死，执着于相，执着于名和相，那是刹那刹那的愚昧与幻，就当下就是愚昧与幻啊，云由对治法升起，乃至无明瞻佛啊，无明瞻佛啊啊，可成后道薄，最后灭尽，这就是所谓真明真语寻无明。真语就是说你现在用真语现在寻无明，也就是说很冷厚的这个后章呢，到薄章达到最后面，把它灭掉。就是说如果你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你的刹那刹那，你观察到你这个真语体啊，就真语寻无明，就把真语把无明给它就会可以灭掉，就是慢慢的这些烦恼啊就会慢慢的就淡薄了。所以我们从七心灯里面修行的话，你一定要以这个用真语把这个寻息真语啊，就是说这个无明就会灭掉，也就是你习气寻习， 这就所谓的真语寻息无明。因此真语跟无明之间互寻呢，并不是有直接谈有为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真语跟无明不是有为无为的关系，而是你悟跟不悟的关系。不是说真语来寻无明，就是说你看到真语无明即灭，你执着于无明，你就执着于念头，那是刹那的生灭的体，他说他肯定会把无明遮掉。但是你了解真语的时候，它是不生不灭的时候，他说这个念头变成不生不灭的时候，那个刹那刹那的生灭，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念头也会灭掉，是吧？立即就断掉，就这样。所以呢，那剩下的就是吸气了，剩下的就是吸气，是吧？所以我们对外面一定要，我们修行的时候啊，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认出你这个真语来寻习无明。所以真语跟无明之间不是互相寻习，是有他就没他，有他就没他，就这样。就是有了真语，认识了真语以后，这个无明这个习气慢慢的就会淡薄。如果你没有认出来，那你就一定是在念上面下功夫，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就这样是生灭法都是无明。你要认出那不生不灭的东西，所以你吃饭走路，在公园里走路的时候，你要认出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见闻觉知，就是它是不动的，就是那个东西变一些处，要认出它。他说那个就是真语体，而真语出来了，那你对外面的分别的东西就越来越少。那我说我们故意的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要故意升起这个观照出来，有不然的话你就不叫修行。那你走路怎么修行呢？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个念佛住在公园走路，你怎么修行呢？就是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怎么修呢？阿弥陀佛这是现前的这个法，你是认出这个念吗？还是认出名号呢？就是说这个念念自身它就是无念，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名和相，这个名就是真语之名，这个念是真语之念，所以它是不二的，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一大部分人他执着于生灭法已经习惯了，所以对真语他不熟悉，他认不出来。所以就是说还是要运心，一般人没有这个心念，是吧？因为心念他们就是说按照我们这个次第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弯念来，按照唯识讲，我们的心识与暴流，就是说就像那个瀑布一样，这个暴流一样，就是刹那刹那的生命。就是说他说我们断生死的话是很难的，是吧？就是我这种念头生出来，我这种念头就是唯识的观点啊，文史观点就是我们心识与暴流，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的这个暴流非常厉害，对吧？因为认不出真语。而在唯识上面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见，暴流又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没有就是认识到了真语以后，那你这个真语的体是不生不灭的体，当下就是说所有的暴流这个业种，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名和相，活得叉叉的无量这个念，记得如果没有念，瞬间整个世界就消失，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不登念，所有的名相这些名相都不存在，是吧？所以呢就是证明说你这个真语很重要，如果没有真语世界也没有了，如果你没有真语念就没有了，是吧？是因为念跟真语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念真语，那你的念头和这个世界的名相又怎么建立呢？是吧？所以你要认出它。所以起心论里面的真语啊，是一切真语，是一切法根本一啊，是根本因，就是所有法，就是你去见闻觉知的这个念和这个名和相的啊，这个体啊，都是以真语为因，而真语为一，没有真语为一它就不存在。你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如果没有真语就不可能有见闻觉知，诸法没有见闻觉知啊，就是没有见闻觉知。那说不以真语，那谁给他起名字呢？ 既然它肯定是一真语嘛，就是没有真语怎么清净自然，不可能说凡子，凡子自己不叫凡子，就是虚空也不叫自己，自己不叫虚空，它怎么会有名或相呢？就是名相一定是来自于真语的顺序。所以在唯识呢认为一切法就是心法和所这个相，就是说你的心和外面的相，它的根本一啊，根本因都是来自于真语，但不是一切法啊升起的清因。是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生灭啊，它的这个清因就是真语，但是呢法跟法之间它没有清因的，就是说因为有真语因一才有一些法升起，就是说那见了闻了觉识啊，就是说你见到房子，见到凳子，见到桌子，这个分别二元对立的这个执着，这个执着，那说这它虽然在里面，它不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像房子，你二元对立的这个二元对立，既不是真语，因为真语从来就没有二元对立过。就是二元定律，就是这凡子，你认为这个凡子是凡子，我这个凡子的名和相和见闻觉知跟真语有清因，对吧？但是呢，你不能说，我这个真语能造一个凡子出来，不可以这样讲，知道吗？就是说，能造一个凡子来，就变成凡子是真实的了，就二元定律了，就是。所以这个凡子是假的，它不是真语的清因，但是你这种看到世界，就是看到你的真语性而已。就是说不能说外面有一个世界，外面是没有世界的，就是反正这是你一个念头，你现在看到反正没有，不能说我这个念头外面有个反正，不能这样讲，知道？因为外面有个反正，外面有个虚空，就是说你的真语跟外面已经连接不上去了，就变成二元对立，就外面有个反正是真语变现出来的，其实真语它没有变现，这个凡子就是你这个真语里面啊一个名字而已，一个相而已。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地球有多重，地球就是你的念，它没有，地球就是一个相，就是一个名，就是一个念头，它是没有重量的，因为它就是真语，就是心，它就没有任何重量的。那么说只要有重量的东西，肯定是在二元对立，是感官上显现出来的，我真语没有感官的这个东西，知道吧？外面的相就这样，就是不可能，就是说有一个你讲有一个桌子，它就变一个桌子，不是这样的，就是桌子是你起的一个名字而已，是一个大脑子的一个相而已，或者说是一个念而已，这样。所以起心的里面起心的里面，你说从缘法缘起直接因就是无明，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缘法的这个缘起，就主要因为主要讲缘起嘛，缘起才能够显真语，因为一些生灭法就是缘起，而缘起直接的原因什么叫无明，叫根本无明，人家根本无明和自摸无明，那就是缘起法，就这样。所有的缘起法，但是呢净法缘起直接的直接因是正闻寻息，就是正闻，就是说在你看到一切缘起的时候，恰恰是直接的，不像唯识，唯识是由转识成智，是吧？他说但是呢这个起心的呢，他所有的缘起直接跟我们见面就是真语，就这样，就证明就是所有的缘起起证真语，明白吗？所有缘起，那说这样你无明出来了，你的念出来了，就真语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名相出来了，真语就出来了，所以真语跟名相是同时出来的，就是所以你念头跟真语是同时出来的，它不是说观察诸法无自性，就这样，它是同时出来。我这个同时出来是直观，是吧？它那个呢，其实呢，它那个观诸法缘起无自性呢，才跟真语这也是一样的，就这样。 只不过呢，唯识里面它有见修法，我这个起心的呢是止观法，它是自观，是为什么是顿圆之教呢？是直观，就是说，只要你念头升起的时候，真语出来；只要名字出来、相出来了以后，真语出来了。所以真语跟这个见闻觉知是同时升起的。如果你没有认出来，那就是生灭法；如果你认出来，就是真语法，所以叫不一不异，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是吧？所以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起心论呢，跟唯识中间有一个相去的地方，相去的就是说，你要研究唯识的时候，跟唯识的时候，跟起心论要这样观的时候，他们中间啊有一个相去，就是中间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生灭是我们的妄想，是第七识对于法的一个妄想，而妄想一切妄想没有自性即是真语，而你的其实也是个妄想，缘起即是真语，而你的身体也是一个妄想，而妄想它一切都是无自性即是真语，而它这个真语呢是就是净法，是不是净法？是阿赖耶识的净法，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你的真语是没有远的，没有损息的，所以呢直接见到真语的时候，和这个起心论里面直接因也是一样的，只要一切相升起就是真语，只要一切见闻觉知升起就是真语，只要就是说一切法升起的时候就是真语，它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就可以起心论跟唯识论中间一个相契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把唯识跟起心论产生在一起，能够互相可以学习，这样的就不会互相就不会有争论，是吧？这个有为法之间和无为法之间来判断这个起心论的玄学观，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是吧？所以起心论的玄学虽然是唯识论的玄学词是一样的，都叫玄学，但含义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有统一地方，有意义的地方。所以起心论中呢，大乘起心论里呢，真语是一切法根本因和根本依，真语和无明互旋并不是指有为法和无为法之间的互相作用，而是真语跟无明非一非一的合，这个呢讲得非常好，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认为真语跟无明是互相损习，就是因为真语跟无明它是一个合非一非一的东西，如果你认出真语就是真语是无明，无明就转真语，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也就是说在一切法里面你认出了真语，那无明就变成真语，如果在一切法里你没认出真语，那无明就是生灭，就是非一非一。这个呢跟这个唯识真里面观点，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即是真语，一切法缘起无自性即是真语，这个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样的呢，我们这个起心论跟唯识中间就没有互相争论了，是吧？所以真语跟无明互相损习非一非一的合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众生在没有成佛之前的自心状态，就是也就是说莫那识由于无明对于那个真语产生了错觉，把错觉的假象误以为各自独立的真语的存在，认识主体就明白了这个主体各自认识对象认识对象。另一方面呢各种事物的假象和符号具有真实的功能，这是起心论。就是说 如果没有真与力这个真实功能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个认识的概念和认识主体的概念，就是说认识真语啊，认识家乡就靠真，一定要靠你的真语体，如果没有真语体根本没有认识的概念，是吧？就像虚空不知道自己虚空存在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它一定会在起作用的过程之中，是吧？所以所有的符号假象都是有建立出来的，就是它因为假象自己不会生出来，像房子它不可能自己叫房子，也不可能有一个是房子，自己不可能有自己说我是房子，这个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呢，所有的事物它都有一个名和相，而名相都有一个这个功用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空性也就是真与各有各种功能德性的支持真言于此，真于对治无名利功能，虽然披着假象，披着身上披着那个假象符号和外衣，其实呢它内在没有增减，就是也没有变化，就是真语本身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也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的真语披着一个剑，披着一个纹，披着就好像披了好多名字，其实真语本质是没有变的，这是在阳为剑，在而为纹，那说纹日不一样，但是呢真语并没有变，或者说外面有这个名和相，它是个真语也没有变，虽然有名有相，但是肯定是人起出来的，是人的念头，也就是说你给他起的名字，但是可能乃至于实，而这个实它一定是乃至于真语，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假象把我们的真语折磨了，但是大部分人都很愿意产生错觉，就被外面的假象呢我们认不出来，也就是说谈见的时候就不知道闻，谈闻的时候就不知道觉，谈觉的时候就不知道知谈念就不知道相，谈相就不知道住，不知道念之无念，相之无相，住之无住，而念之无念即是真语，相之无相即是真语，住之无住即是真语，而真语它披着相，披着念，披着住，那说其实这个名字出来以后呢，相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不认识了，就被迷惑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认出它，就是说不要被这假象符号的外衣，我是说遮盖，所以呢你要认识到它的本体并没有增并没有减，是吧？所以呢事故呢可以对治什么，乃至灭见无明，因为你看到它的本体以后的话，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跟着生灭走了，是吧？所以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你修剑也好，修所以二十五远通啊，就是我们这个二十五远通，每个远通都跟心性是相应的。就是说眼睛看到色，就是说它这个叫剑了，耳朵听到的叫闻性了，就是闻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叫闻，它就变一切处了嘛，是吧？就是说这个很多东西啊，就是二十五远通，每个远通都跟心性相应的。然后这个心性是一，二十五远通是有无量个相。然后说这些假象，它通的地方都是一个，这样。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了种种德性，种种真与功能的都具足了。所以人身上披着八千功德，就是《楞严经》《法华经》。都讲到我们身上是披着八千功德，就是眼具备多功德，耳朵具备多少功德，但是你没有认出相，那就叫业障，是吧？你认出来了，全是真语，所以大乘里面他认出真语或者是非常珍贵的，是吧？缘起里面认出真语，无明没有了，无明没有了，对面相都没有了，所以平时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见解啊，就是说这些功能把它批判成是我们修道的敌人，是吧？就是修行不能臣服的敌人，就比方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敌人，我们虚空，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一直是强调娑婆世界是苦是业是罪业，是吧？然后我们又到西藏，你就把它当作敌人看待，却不知道你的见闻觉知、你的明火相都是跟正于一心，它是不二的，是吧？所以圣人一定要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明白了。记得四十八愿，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男女相，我们现在的出家相，我们现在信菩萨的相是三十五愿、三十六愿、三十七愿，是吧？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意根是四十二愿，是吧？我们的念意根是四十三愿，我们这个法界四十四愿，修诸三法诸智德本四十五愿，常见诸法四十六愿，常见见闻觉知就是你的佛性。就是真语的话就四十六愿，一些法不退转是七愿，然后这些三法忍四十八愿，我这些体的话都是来自于哪？你说孝顺父母、亲师师长、修十三业，这个人和相其实都来自于，为什么一些诸佛净土之因都来自于孝顺父母呢？那孝顺父母的这个人，孝顺父母的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佛性，孝顺父母的这个法是什么？叫法性。我法性非法性，那叫什么？就我们讲叫非法性，就叫心性嘛，是吧？明法性，明它这个明慧像是什么？叫心识嘛，叫持戒明知叫心识，非持戒叫心性，对吧？所有的法，就这样。你说孝顺父母、亲师师长、修十善业，是不是法？肯定是法的显现嘛。有法就有。就有对立，就有忍嘛，这些就有见闻觉知和能和所，就是那我说真语选真语，就是说你外面明非明即是真语，所以呢你能而能念的这个就是你的见闻觉知，它还是是能呢，是吧？所以真语选真语，就是真语体叫自体不变，或者说诸佛菩萨显现，就是说从净土法门来讲，就是诸佛菩萨的显现，就是说所有孝顺父母的念从哪出来啊？就是从法中生。法是什么？是阿弥陀佛无量观寿无量大悲的境界，是诸佛菩萨的境界云现前，就是我这个念是诸法远生，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一乘真语的出来，就是也就是诸法从哪里出来，还是真语的出来，也就是说你看孝顺父母他用人语说吧，净持四禅修十善业，受三规持五戒，持行菩萨行因果，都从大乘创进行者，都是讲人跟所。我有人有所，就有心识跟心性，所就是法，是方便而建立，叫假名假相，是为心识心性，就是说假名假相会心思，是吧？心识心识干什么？是接引心性的，非名非相，非名非相，是为心性，就是我们心境这一念，就是说是能受三佛的人和三佛的法，和能受三佛的这个人，那么说这个人跟所一体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讲非名，就仅仅记住非名非相是为心识，就是说假名假相是为心识，非名非相是名心性，就是说心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能，对吧？他说假名假相是为心识，就是说属三佛，我这个三佛是假名假相，假名假相是来自于何方呢？是诸佛方便，诸佛其的名字和相而已，我这个名相是诸佛之法，我这个法假名假相从哪里出来？是从真名真相，就是非名非相中出，就是从非名非相中出，就是心性出，从心性出就是从阿弥陀佛出，从十方诸佛出，从十方菩萨出，就是我们讲，也就是说这叫自性两种方便，一个自性方便，自性跟自性，你悟到自性的这个一真于灭生灭法的这个方便，这个修法，还有一个呢是诸佛菩萨云现惊动我们的真语的这个什么，这个修道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辨别出这个真语跟无明的关系啊，后面还一点点，明天再说这个。应该明天我们会讲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名和这个名字它的来由，或者 满天菩萨的功德，以及这个大乘起信的一些根本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阿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